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26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5部影片因所谓技术原因被取消放映；习近平视察陆军军医大学，再次强调备战；中国留美学生威胁民主人士被判刑，起到什么样的震慑效应；中国多地酒店取消强制刷脸，引发舆论热议；中国专家要年轻人不要啃老，年轻人却质疑自己的挣钱能力。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4月18号开幕，截止到目前，已经有5部影片因为所谓技术原因被取消放映，其中包括入围注目未来单元的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但愿人长久》入围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上周五突然传出原定于20日及23日的2场放映突然被取消。周六，祝子嫣因此亲自发 IG 限时动态回应：很抱歉让买票的观众失望了，衷心希望未来不远，有机会让更多人能看到《但愿人长久》。北京电影业内人士张婷本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入围电影都经过有关部门审核，临时取消《但愿人长久》等电影上映另有原因。
看现在什么拷贝，现在都是数字拷贝，怎么会有拷贝问题？字幕机坏了没能放映什么，这种现在不是都是电子拷贝的吗？哪里还有这种以前的？第一就是说，像这种电影团队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其实要做很多幕后的工作，他们这个应该是很重视吧，因为拿个奖和不拿奖是不一样的呀，不可能把这种拷贝就是很随意的 就会坏掉，有很多份拷贝，不可能5个一起坏掉，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的。
中国众多网民并不满意官方的解释，纷纷猜测取消放映该片另有原因。有人指出《但愿人长久》中的吸毒情节不符合宣传部门的主旋律，亦有人猜测电影中出现的土地维权情节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第14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共有5部电影取消放映，比如原定于18日开幕当天播放的《土拨鼠》因地质礼堂字幕机坏了没能放映，19日的《坏血》则是资料馆放映卡顿坏了，20日的《但愿人长久》及《城市之渊》是拷贝坏了，21日的《温柏树阳光》则是《黑彩云密钥》坏了。有网民因此评论，真的坏了，并指不太懂，之前不是应该试一试能不能放吗？北京独立媒体人高宇对北京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出现技术性故障感到不可思议，他对本台说，
4天5部片子各种原因取消了放映，让观众退票，这种事儿啊，也只能发生在中国吧。我相信这些片子都是在入围电影节之前都是经过审查的，不知道何方神圣，他要多一句嘴，他认为怎么怎么样。比如那个《但愿人长久》，其中的主人公的父亲是吸毒的。
港产片《但愿人长久》讲述来自湖南的新移民林子源及妹妹林子缺两姐妹在香港成长，他们有一名常年吸毒的父亲，两女儿本以为长大后可以彻底挣脱父亲，却发现自己喜欢的所有人事原来都带着父亲的影子，都与童年的某个回忆有关。片中由香港演员袁丽玲饰演的林子缺投身社会运动，参与香港马什普村示威运动，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因此惹上官司。另外，北京歌手满文军也因涉毒被中国广电总局一度列为劣迹艺人，他曾演唱过同名歌曲《但愿人长久》。高宇认为5部影片取消放映有其政治和社会原因，而非片子坏了。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神经就特别敏锐，联想起满文军，说这放映起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特别中国像布林肯昨天又到京，特别要提这个芬太尼这个问题，所以只好说片子坏了。
但愿人长久全片由关锦鹏监制，饰演林子源的香港女演员谢永欣因此获得最佳新演员奖，饰演父亲的吴康仁今年1月更荣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影帝。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却在重庆陆军军医大学视察。习近平强调， 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这是否昭示着习近平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呢？而中国是否具有应对战争的能力呢？以下是本台记者金伟的报道。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本周二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习近平此次视察的这所高校十分耐人寻味。中国解放军报指，陆军军医大学是中国解放军全军卫勤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学80余年来，该校信军畏战，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分析指出，习近平一再强调备战只是延续他前任的政治遗产，并不代表目前有打仗的意愿或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
毛泽东来就说过，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所有的这些胡锦涛啊、习近平他们都是要讲这个，要军队要做好马上打仗的准备。他如果要打仗的话，那么在中国容易发生战争的区域，他应当呢不要再进行太多的建设。就是说中国现在大规模的高科技的投资还是在东岸，这都是非常资本密集型的，如果他打仗的话，他要对这些要适当的进行这个减速。
此外，王军涛还表示，由于美国对中国技术、投资等领域实施多重制裁，削弱了中国自身发展能力，导致中国制造2025计划流产，而所谓的27年攻打台湾的战略时间节点也将会大大延期。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同样认为，正值习近平在重庆视察，陆军军医大学只是其中一站，并非特殊行程。习近平所提的也是一般性备战，并不能从中看出短期内打仗的意味。随着国际社会对北京支持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国援助俄罗斯也是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方交涉的重要议题。据路透社独家消息，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为一艘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货船提供停泊港口，而这艘货船涉及朝鲜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上述报道援引英国智库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表示，自23年8月以来，俄罗斯船只安加拉号已将数千个装有朝鲜弹药的集装箱运往俄罗斯，该船至少进行了11次交付。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已就安加拉号停靠中国港口一事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近期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行动频频施压，华盛顿甚至正在计划对援助俄罗斯的中资银行实施制裁。虽然美中双边关系持续紧张，但胡平分析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低，
擦枪走火也不大可能。但现在不管中国和美国，很多这些主要国家，尤其是核大国，他们的最高领导都有很直接的热线联系的，因此他们都极不可能发生由于下面的擦枪走火无意之间打起仗来了，这种可能基本上是可以排除。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本月公开表示，中国与朝鲜及俄罗斯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与美国在欧洲及印太地区的安全利益背道而驰，如果北京增加对莫斯科的援助，华盛顿不会袖手旁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伟华盛顿报道。
就读于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吴笑雷，因为在校园中威胁其他支持中国民主的留学生，星期三被美国的法院判刑9个月。外界关注这个判例将会为其他赴美国留学的所谓小粉红们起到什么样的吓阻效用呢？今天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据本台此前报道，现年26岁，就读于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吴笑雷，在2022年10月对该大学的毕业生佐伊进行了跟踪骚扰。当时佐伊于伯克利学院校园里张贴海报声援中国民主，不料吴笑雷便开始以微信群及电邮等多种方式对佐伊进行恐吓。吴笑雷表示，如果再贴海报会砍掉佐伊的手，他已经向中国政府举报佐伊。同时吴笑雷还要求其他人查明佐伊的住址，发起对佐伊的网络暴力。 吴孝雷因为前述的恐吓案件被以网络跟踪缠扰罪和跨州传播威胁通讯罪遭美国司法部门起诉。本周三该案件迎来了审判结果。综合国际媒体报道，波士顿地区法院判处吴孝雷9个月的刑期，刑满后吴孝雷将被监督释放3年，之后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美国。在美国校园中，小粉红出没的现象似乎屡见不鲜。支持自由法治的中国留学生 Eve 就此跟本台记者分享了他在美国校园中遇到小粉红的经验。以下 Eve 的文字回复由人工智能代读。
遇到小粉红，我一般会绕着走，因为我不想被他们破坏美丽的心情。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小粉红，他说支持武力解放台湾，后来他就永远失去了和我做朋友的机会。这些小粉红会在言谈之间很努力地维护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政权，认为一切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都是刻意抹黑。我认为他们已经被政权洗脑跟利用。
在美国大学校园任教的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也谈到，他虽然没有教导过小粉红学生，但是他的撰文曾被其他学校的小粉红留学生举报。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写了一篇文章，写了文章以后呢，结果 有一个人我相信是一个小粉红，他把这个文章呢，他曲解了我的意思，他没理解我的意思，他等来连声来那个报给了我们的学校，篡改我的什么来攻击我，说我怎么怎么样，说是不合适。
谢田说，面对小粉红的曲解与恶意举报，他与校方详细的解释了文章的本意，才成功化解了整起事件。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法庭对吴孝雷的判决是在向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传递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于境外胁迫和压制与中国政府观点不一样的民众的声音。那么，吴孝雷的判例是否能吓阻中国公民在美国威胁民主人士的行为呢？对此 ，Eve 抱持着正面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至少明面上会克制一些，虽然没办法改变他们内心的想法，但至少公开场合他们不会再敢这么极端。毕竟这个判例等于在告诉他们，如果你走极端，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最近传出取消旅客入住刷脸政策。其中，北京地区的酒店今年3月份接到了公安派出所的通知之后，逐步取消。有网民说，酒店强制入住客刷脸是保旅客安全，而如今取消刷脸是保个人隐私，官方怎么说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上周开始，中国多地酒店对入住旅客不再强制要求人脸识别的信息近日登上了热搜。据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公安局强调禁止对已带身份证的旅客强制刷脸，并制作了标准的旅客住宿登记问询流程图，要求酒店收集人脸识别前需要征求同意。上海近日发布，严禁对已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的旅客进行强制刷脸核验。经济观察网报道，不只是上海，国内多地已开始调整此项政策，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多个酒店明确表示，不再要求强制刷脸，只需登记身份证即可入住。央视等中国官媒也在不遗余力宣传，强制或变相刷脸属于一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理当在禁止之列。对此，有网民评论说，当年酒店强制旅客刷脸是公安局的要求，现在取消的也是公安局的要求，让人无法理解官方真正意图。南京网民吴先生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这让他突然想到酒店的新规定会否与官员的个人利益相关。他说，
感觉就有点不像他们一贯作风啊，估计也可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出行啊各方面不方便，或怕被隐私被偷啊。那应该大多数的情况应该是保护他们自己的隐私，而不是保护公民的隐私。
上海居民陈女士告诉记者，最近她家装修，因此搬到附近一家酒店，但仍然被前台服务员要求人脸识别。
是吗？我这两天就住酒店嘛，因为家里漏的房子漏了一塌糊涂，工程队在修，全去酒店要刷脸的嘛。我就这两天住，信息我是看到两个，一个是取消限制老赖这种高消费嘛，限额，还有一个就是刷脸，就像你刚才说的刷脸。
另有网民说，虽然酒店取消刷脸，但是在社区还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摄像头，早上出门上班一天不知被刷脸几十次。陈女士说，
门你一出门就对着你，现在小区出门都是几百个探头照着你，他马上就跟你那个有大数据里面核对了。
本台致电上海全季连锁酒店，接听电话的服务员告诉本台，不再强制客户进行人脸辨识。
他这个的话是按看您那个个人意愿，你可以不刷，对，这个不强制的。
记者转向新疆乌鲁木齐德源商务酒店查询，服务员告诉记者，旅客持身份证入住即可，无需刷脸，但要拍照。
对对，带身份证就可以，要照相的，要拍照，拍照就是照个相就可以了，不用刷脸。
大陆媒体引述律师表示，尽管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第六条要求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但身份查验并不等于人脸辨识，在没有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强制刷脸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目前在中国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规定里都没有要求旅客在入住的时候要通过人脸识别查验的规定。不过在此之前，派出所要求所有酒店对人口进行人脸识别，说是为了确保房客安全。有网民说，以后间谍、逃犯、恐怖分子只要搞到一张身份证就能住酒店，无需风餐露宿了。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国住宿业设施总数约61万家，其中酒店业设施约32万家，连锁酒店9万家。以此推算，中国酒店刷脸设备至少60万套，而具有人脸、人体型识别功能的摄像头更是上亿。 IT 业人士许先生对本台说，各地酒店突然取消刷脸，可能与该系统局部超载造成大量数据丢失有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银河证券原首席经济学家左小雷最近公开呼吁年轻人在买房的问题上不要焦虑，应该老是租房，不要啃老。他的这番话引发舆论热议。以下是本台记者孙成的报道。
左小磊在节目中表示，
在买房子这个问题上呢，不要焦虑，年轻人要自食其力，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老是去啃老，不要老是抱着你的父母，在你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去租房子，你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努力。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应。在社交媒体微博上，与此相关的话题，专家建议年轻人买房不要总啃老，和专家称年轻人没能力时就老是租房都冲上了热搜，各自引来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网友对他的言论负面评价一片，表示都不用买房了，把房地产都关门吧，专家的养老金太多了，建议砍个1/3，工作了一辈子想必存款很多了，给年轻人留点活路吧。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讽刺道，就说没希望就行了。左小磊还在节目中表示，年轻人不应该加重父母的负担。他说道，
特别是我不希望去加重父母的负担，然后这个来谋取你未来的所谓的幸福生活。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一代没有太大的希望啊，我们应该有担当，自己对自己的负责任。
居住在广州的潘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表示他认为这番话完全是没有了解到目前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买房动机。他说，
我觉得按照我了解的西方文化的话，其实年轻人成年之后搬出去住很正常的，这样可以学会独立，然后和父母的关系也会更加健康，但我觉得在中国很难有这个土壤。
潘先生表示，据他所了解的情况，一般真正能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买得起房的年轻人，往往都是家里本来就在这些城市有房的。由于年轻人的工资不足以买房，因此一种常见的买房方法是卖掉家里的旧房子，再在父母的资助下结合自己的收入购买新房。而这也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给全家人换一套新房，让家人过得更好。他认为，
这个专家这么说，我觉得他只是想刺激那些韭菜去拼命继续给国家打工。
根据人工智能微博智搜所显示的大众情绪数据，对于专家称年轻人没能力时就老是租房的话题，有36%的网友感到悲伤，感到生气、失望的人分别有19%和17%。总体而言，负面情绪占了绝大多数。曾在华北一座小城市生活多年的梁先生表示，他认为左小磊的话并没有反映当代年轻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在他的家乡，房价虽然低，但由于工资也低，工作机会少，因此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去北京这种房价更贵的大城市工作，希望把家安在北京。
去北京工作了就要在那边安家置业买房，但是不是在国企央企之类的地方工作的话也很难买得起。这个专家应该多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在中共体制下，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高层政治是统帅的统帅，灵魂的灵魂。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节目，为您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动向和派系分野，探讨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主持人高新先生已撰写近20部相关研究专著，敬请关注夜话中南海节目。
台湾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在上任前首次呼吁两岸党对党沟通，引发高度关注。他说，两岸执政党应该负责任地展开良性对话。他并向对岸喊话说，应该有自信，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政府才是两岸交流正道。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周三在民进党中执会专案报告后谈到两岸关系时表示，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并尊重各自的立场，也要重视珍惜彼此的善意，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展开良性的对话。周四赖清德亲自介绍未来的国安团队时，媒体再次追问若是党对党交流会有什么样的规划。赖清德回应表示，2015年他在担任台南市长前往上海出席活动时曾经公开说过，两岸应该展开自信交流，增进彼此了解、谅解、和解，才能和平发展，创造两岸人民福祉，这样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是我非常期待，就是说中国要有自信啊，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
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的台北医学大学教授张国成对本台表示，现在的习近平已经不是2015年的习近平，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事实。此外，现在的中共也不是2015年的中共，当下的中美关系也与2015年的中美关系大不同，整个环境都有所变化。
对习近平来讲，他没有跟台湾谈判任何事情的动机与诱因，除了统一以外。
中国大陆的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目前两岸紧张的状态是因为蔡英文、民进党以及即将上任的赖清德立场，现在最要关注的是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这些有着深刻台独烙印的文件民进党没有做处理。
如果说你还写着大大大的这个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正常国家决议文，这些有着强烈台独这个色彩主张的历史文件，谁能跟你对话？如果要行的话，那2017年蔡英文就讲过这句话。
另一方面，在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中，最受瞩目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他是台湾第七任的文人国防部长。他强调，作为国防部长，首要任务是不断加强国军战力，以实力与决心参与协同性贺组一环。首要的目标是在复杂化对岸的计算，让中国可能的轻举妄动时间表，冒进军事作为时间表，不断的往后递延。这也是国防部长的职责。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英国的大选预计将在明年1月底前举行。近日有在英港人组织调查发现，大部分在英港人已经登记为选民，期待在英国行使投票权，而即使身在英国，他们仍然心系香港，他们最关心英国政府对华以及对港的外交政策。请听记者文在山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一批在英国的香港人早前成立了 Vote for Hong Kong 倡议行动，目的是动员在英港人积极参与下一届的英国国会选举。他们去年年底到今年初以问卷和焦点小组的形式了解在英港人的政策诉求以及政治偏好。 参与问卷调查的1200多名受访者当中，大部分被访者已经登记成为选民，而他们最关注政府的对华和对港外交政策，其次才是医疗、治安等民生议题。而在对华以及对港外交政策当中，在英港人最希望英国政府打击中港政府的跨境镇压行为，其次是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以及关闭英国境内的孔子学院。 V for Hong Kong 成员欧卓希分析，这个政策取向和港人移民英国的主要原因有关系。
都是在过去3年之内离开香港来到英
国，他们都是过去3年内离开香港来到英国，而他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也和香港的政治气候有很大关系，所以来到英国之后，他们仍强烈地维持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基于这些原因，港人在英国尤其关注对华及对港外交议题。
至于哪一个英国政党最受香港人的支持，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没有政党倾向，或者说自己不知道，而执政保守党就获得20%的港人支持，排名第一，其次是自由民主党和工党。不过 V for Hong Kong 表示，保守党在港人群体当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明显缩小。英国三大主要政党的议员周三亲身支持在国会举行的发布会，他们都明确表达对港人的支持，并重申会保障在英港人的安全。工党影子移民部长金诺克表示，如果工党执政，一定不会改变对港人的承诺。
我不肯定下次大选会发生什么，但如果我们有幸组成下届政府，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在我们社区及社会的港人都受到保护。我想在这里向你们确认这一点，我们会在今年某个时候举行大选，你们的参与非常重要，让我们在大选前的辩论中听到你们的声音，这非常重要。
V for Hong Kong 去年年底成立以后不久，港府就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V for Hong Kong 发言人刘嘉明表示，他们在地区接触港人的时候，感受到部分港人存在疑虑，甚至有香港人担心在英国投票以后回香港会有风险。刘嘉明表示，港府其实很难报复在英国投票的香港人，而投票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希望港人不要因为白色恐怖而放弃。自由亚洲台的记者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此前被指控在2022年白纸运动时对同校民主人士实施威胁的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吴孝雷，本周三被波士顿联邦法庭裁定获刑9个月。本台早前报道，吴孝雷曾威胁张贴所谓反动传单的同校民主人士左一，他不仅声称要向中国执法部门进行举报，还在网络上恐吓左一，表示要砍断他的双手。今年1月，吴孝雷被陪审团裁定罪成。上述报道还指，波士顿检察官敦促法官判处吴孝雷近3年的监禁，以向社会传达明确的信息，即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试图压制表达与政府观点不一致的华裔人士。然而，基于吴孝雷实施威胁周期短，而且没有前科，最终法官裁定吴孝雷服刑9个月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据日本共同社24号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透露，作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领域伙伴国家，考虑与第一批日本以外的国家展开合作。詹金斯在22号的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年内将与候选国家磋商。詹金斯没有提及国名，但加拿大和新西兰提出参与，此举意在扩大合作范围以抗衡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进入第二天，他于星期四在上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杰宁会晤，他关切中国贸易政策与非市场经济作为，并呼吁北京当局为在中国的美国劳工与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